好，当我们就座之后，我们开始我们今天关于长老的一些的教导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现在天父主啊，你差你的独生爱子降生在我们当中，迎着你自己的恩典，使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呼唤你为阿爸父。主啊，我们在今日我们齐聚在这里的时候，主啊，不论是教导，不论是信息、诗歌、见证，还是我们个人肢体之间的团契，神啊，你都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保守我们在你里面同心合一，保守我们在你的里面彼此相爱，保守我们在你里面被更新，过犯得以赦免。谢谢主你的恩典如此领导我们，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的，阿们。好，我们继续来分享有关如何挽回犯罪的长老。我们大概一个月之前，我们我在我分享的时候，我已经透过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分享过，当我们要劝勉犯罪的长老的时候，我们首先的一个原则是爱心。那么我们今天来看，更加具体的来看，当教会的领袖，当教会的监督者犯罪跌倒的时候，整个的教会我们应该如何为之呢？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的经文，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节这样说道，我们一起来念，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讲些歪曲悖谬的话，引诱门徒跟从他们。当保罗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，保罗是招了整个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来到他的面前，所以保罗很清楚地指出，当我离开你们的时候，在你们当中，就是在这些长老当中，你们会出现一些人讲歪曲悖谬的话，以至于在你们当中会有人离弃真道跟从你们。不但如此，在彼得、在约翰，甚至主耶稣的教导当中，他们都不断地提到，在教会、在末后的时代，假先知、假教师对整个教会的危害。因此保罗告诉我们，长老或者教会的监督犯罪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。因此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强调，我们怎么样在这里帮助我们教会的领袖，就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一定会发生。看看我们周围的世代，我们就会知道。那么保罗告诉我们，不但要提防在教会当中错误领袖的教导，也告诉我们要提防那些陷入在罪中的生活。再来一段经文，我们一起来念，弟兄们，如果有人现在，你们属灵的人要用温柔的心使他回转过来，自己却要小心，免得也被引诱。因此保罗在这里提到的就是那些在生活中陷入过犯罪恶中的人。如果你看加拉太书的话，在第六章的前面大概用两章的经文，保罗在讲一些信徒可能会犯的过犯。为了避免我们今天的话题太过沉闷或者压抑，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。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怎样对待背叛你的家人或者朋友？有没有一些答案？我这里只有 A 和 B, 时间有限。如果你的朋友背叛你，或者你的亲人背叛你，你会把他逐出家门，和他或者和他断绝关系吗？还是你会选择把他留在家里，如果是你的朋友的话，或者你的亲人的话，但是不再像以前信任他。如果是你的朋友这样得罪你的话，我有哪些人会做 A 的 E 的请举手一下。哦，好，很好，会做 B 的请举手一下。大概我估计都是姐妹举手，所以也不错。好，那么如果是同样的环境，同样的事情哦，发生在你的孩子身上，你会怎么样？如果你的孩子长大了背叛你，就好像福音书当中讲的拿着钱走的那个小儿子，你会做什么？永远不再见他吗？会吗？可能也会哈。你会做什么？还是把他留在家里，不再像以前信任他？那你回来吧，我给你吃喝，但你不会再继承我另外一半财产，会吗？还是我们会走出另外一步，是挽回。 我们来看圣经当中所讲的一段经文，加拉太书六章一节，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。如果有些人陷在过犯罪恶中，保罗说，属灵的人呐，用温柔的心使他回转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很容易去把人赶出去，我们很容易去把人或者给他一点恩典引进来，但是我们最难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去挽回他。很多时候我们整个的教会在面对我们最信任的领袖长老同工的时候，我们往往只是把他们赶出去，甚至有些时候我们只是让他坐在那里，但是他是永不超生永不翻身的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要挽回他。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大概算是一个总结，也是一个提醒，我们要知道长老教会的监督不是我们，不单单只是我们弟兄姐妹们人手选出来的，它是圣灵亲自设立的。管制处理长老的基础是真理和爱心，但是我们真正处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赶尽杀绝，也不是为了让每个人知道上帝是烈火，不单单如此，乃是为了按照圣经告诉我们的这个字是恢复，英文叫 restore， 就是恢复。OK， 我们看第一个，圣灵透过神的百姓在教会设立的监督是谁呢？是长老。虽然在整个长老的选举过程当中，我们看到是弟兄姐妹的参与以及投票，但是经文告诉我们说，圣灵设立你们，就是那些长老，为全群的监督牧养神用自己的血所赎回来的教会，你们就应当为自己谨慎，也为全群谨慎。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来，整个设立教会领袖的是圣灵。因此当我们在面对有过错的教会领袖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真正管制他们的不是我们人，而是真正设立他们的。因此在真正处理教会有过犯的领袖的时候，我们要来到上帝的主权下面好好的祷告，不要因为我们个人的自义，不要因为我们个人的怒气而做出一些鲁莽的事情，因为教会的长老和领袖是神亲自安立的。接下来我们之前已经花很多时间来讨论这段经文了，控诉长老的事除非有两三个证人，否则不要受理，常常犯罪，你们当众责备他们，使其余的人有所惧怕。那么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五章的时候，在他的前文当中在讲的是一个爱心，在爱心的后面则讲的是长老的事不单单只是一些闲言闲语的控诉，而是要两三个证人，而且你们要责备他们，使其余的人有所惧怕。因此劝诫长老的原则是爱与真理。那么第三个是我们今天要略微花一点时间来看的，就是回转的目的。我们首先来看经文，当我们讲到回转、挽回或者 restore 的时候，它最基本的意思就是复原，包括它的地位、肉体或者产业。我们列举一段的经文，三天之内法老必使你抬起头来，恢复原来的职位。这个是讲的是谁呢？创世纪当中那个九正，对吗？好，那么它引申的意思是什么？是更新，包括人的灵性和神的国度。这里的经文是，那些仰望耶和华的人必重新得力。 OK， 在一些经文当中 renew 和 restore 有些时候会互换的，比如说马太福音19章28节，不同的译本会让你看得很清楚。因此我们在这里要看到的一件事情是，当教会的领袖，我们所爱的人，我们所信任的人跌倒的时候，他们可能是在金钱上有问题，可能是在关系上，性关系上有跌倒，有些人可能会在名誉其他地方上跌倒。我们看到这些事情在教会历史上是 不断发生的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这里我想提醒弟兄姐妹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些心爱的人跌倒软弱的时候，我们会选择离开上帝的家，我们会对上帝的家失望，我们觉得为什么这些人站在台上讲这样这样的事，他们会跌倒呢？但是我们要知道，在任何的教会当中，在真的是在这个世代当中，我们会看到这些事情发生。但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不要因为别人的软弱而跌倒，而且我们要知道的是，在这些跌倒的背后，有上帝亲自的更新的过程。那么在这个回转的过程当中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如果真的有人在我们当中犯罪，有人在我们当中跌倒的时候，我们所要做的是帮助他回转。这个回转不单单只是说让这个人从他的罪中离开，这个不单单只是让他从他的罪中离开，整个回转的目的是当一个人他让他回到他原本应该有的形象。因此回转的目的不单单只是离开罪，所以我们在面对有人犯罪的时候，不论是长老也好，不论是你自己也好，不论是你周围你所爱的人也好，你的亲人也好，他们离开罪真的只是第一步，他们应该回到神创造他们那个的形象，那个的地位，让他回复他原本应该有的样式，就是他一个爱人，一个跟随上帝的样式。所以因此，如果有人得罪你的时候，你的家人得罪你，背叛你的时候，尝试来到上帝的面前去祷告， OK， 帮助他回转。我知道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，但是我们学习顺从上帝的话语，好吗？那我们的总结就是，长老是圣灵所设立的，因此在处罚长老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要敏感圣灵的带领。那么我们处罚的原则是真理和爱心，而我们处罚的目的则是为了恢复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当我们在讲教会领袖犯罪的时候，我们也要知道我们自己都是软弱的人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常常都在一些事情，在一些生活当中的事情，我们所做的事情真的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无言以对。但是主啊，我们知道在我们周围当中有很多人伤害我们，很多人是我们最亲爱的人，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把他们赶出去，很多时候我们可能留住他们，但是我们没有真正的以从原来的爱再去爱他们，再去接纳他们，再去把他们带到引领到他们原本应该有的位置。主啊，我求主你帮助我们，因为被伤害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是很难过的，但是主啊，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，也透过这段经文，也透过这段分享来坚定我们在教会的领袖，虽然我们在一些过犯当中我们会跌倒，但是神还是一个更新，神还是一个挽回的神，他不但要挽回教会的领袖，也要挽回他自己的子民，也要挽回在这个世代当中迷失，在这个世代当中的教会这些肢体们。主啊，求你的灵光照，求你兴起在你面前服侍你的管家们。谢谢主你的恩典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的，阿们。